大家好，欢迎收看《两边走走》。不知道离开了香港生活的观众会不会跟我们有同一个感觉，就是会特别留意卖埠的港产片，希望一些叫好叫座或者充满话题的香港电影可以在自己居住的地方那里上画。
尤其按道理，港產片在香港上畫應該先過其他地方，要在社交平台避過劇透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們前一陣入戲院看《填詞 L》，故事根據導演黃以林個人經歷改編，看到電影 Roller 的時候，套戲入面幾乎所有歌都是導演自己填詞的時候，我當堂笑了出來。
套戲的主題曲《填詞雲》贏得今屆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原創電影歌曲。導演想做全職填詞人的夢想失落，不過他都以填詞人的身份贏得這個獎項。不斷努力又未能成功，在挫折之中不斷質疑自己，誰保證熱血可兌換動人結尾？今次拎到這個獎，花過力氣是會令人銘記。
劇本是文學一種，要文以載道之餘，又不能夠扼殺抒發情感創作的空間。不過立法會議員陳榮恩認為，特區政府的電影發展基金資助開拍的作品涉嫌有軟對抗、負能量的情節，缺少說好香港和中國故事的元素。
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回應說，電影發展基金沒有規限申請項目的內容，但項目就必須符合基金申請資格，而且沒有違反法例，包括23條和國安法。業界顧問和基金審核委員會評審申請的時候，會考慮包括劇本創意和質素、製作預算等等。又指過去獲基金資助的項目涉及多方面信息，不同人可能有不同的看法和感受。
如果要避免觀眾有不同的聯想，莫非電影入面的對白要改成今日在這裡 Everything is wrong 是錯的？
我是不是要离开香港一个惩罚梦想的地方？当然不是啦。
要这样才得。
电影发展基金过往资助不少有口碑的电影，好像是《岁月神偷》、杨威柏林影展，近年就有《逆流大叔》、《年少日记》和香港史上首部过亿票房的《毒舌大状》。套用这套戏里面的对白，逻辑这些嘢，今时今日又真的很难要求每个人都有。
國家安全是很重要的，要不遺餘力。保安局在特別財委會的文件就交代，自從國安法生效之後，截至3月8日，一共有291人因為涉嫌從事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而被捕，年齡介乎15至90歲，超過170人和5間公司被檢控，112人已經被定罪判刑或者正等候判刑。
基本法23條立法的工作屬於維護國家安全的一部分，所以就不會公開開支。國安處舉報熱線去到3月8日，已經接獲超過700,000個與國家安全相關的舉報訊息。
因應23條立法而成立的應變反駁隊，局方認為誤導和抹黑仍然時有發生，所以應變反駁隊有需要繼續運作下去。
國家安全固然重要，不過在星期一的國家安全教育日活動入面，支持的中聯辦主任鄭雁雄除了要求特區警惕外部勢力，他的另一番說話亦都很值得留意。
4月15日星期一是特區政府23條立法之後首個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同時是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提出的總體國家安全觀10周年，全国特区政府上下隆重其事，举办不同活动去庆祝。在开幕典礼上，作为中央驻港官方最高代表、身兼香港维护国安事务顾问的中联办主任郑雁雄，在致辞的时候就发出了这样的指示：
不安好心的外部势力，不择手段唱衰中国、唱衰香港，连一些西方知名媒体也都参与造谣污蔑，一些谣言、谎言已经到了无底线的地步，就像豺狼已经在撕咬我们的家门，我们绝不能还在搞什么邻里之争、家族内耗，唯一的生路就是同仇敌忾， 并肩战斗。
几日前的星期五，全国政协常委唐英年在一个建制派活动入面批评特区政府推行垃圾征费的手法脱离现实。
不是一定要去茶餐厅坐低食，佢买一个饭盒翻去，呢个纸饭盒，你话要到佢，你买个咖喱鸡，你落得十分钟之后咧，佢变晒淋晒个盒咧，呢个纸盒系好贵嘅。咁有啲而家话环保局局长，佢就话唔系价一样价钱，可能再平啲噶，搵你嘅啫。可能搵到1001间咧。他说得，你平均就平啲啦，我急卖，今日都卖晒咯，然后个新货咧就会贵啲噶啦。咁我绝对唔会相信咧，香港嘅商家唔识得咧加价，所以咧就更加接地气。
建制阵营以至管治班子口径出现分歧嘅情况，近期嘅例子唔止一个。上星期三，律政司司长林定国接受媒体专访时，就提到面对外国不友善嘅批评嗰阵。更加要理性讨论，保持沟通，唔好开晒火。行会召集人叶刘淑仪喺今个月初接受明报专访时，就提倡民间外交重建香港国际形象，更加话建制同政府要慢慢改变低级红，直言若果太过战斗格就唔得，若果太过战狼就会扮演唔到桥梁角色。今年一月，立法会行政长官答问会上，谢伟俊关注当局全天候车轮战打击书店，便衣活捉乱过马路市民，亲母纳税小红书，被特首李家超即场批评用词危险，令人想起2019年的黑暴。
刚才有些用词更加危险的，令我想起2019年黑暴的时候，经常呢院对抗和反动力量所用的形容词，这些我看到有再出现的矛头，我们即刻就要打击它。
其实上个星期唐英年质疑的不只是垃圾征费。
今时今日我知道财政司司长份工作很难做，因为他在手头上对于整个政府的财政他是负责人，亦都首当的负责人。所以我觉得我哋係應使則使，應行則行。咩地方係唔需要使嘅咧？譬如咧，呢個時候新大嶼啦，要使錢嘅唔好做住啦。高等法院嘅大樓又要起幾廿億嘢，係咪真係要做啦？係咪遲少少都得啊？又或者減用重建，又係唔知幾多廿億，幾多十億？
翻查政府資料，唐英年提到嘅幾項工程，的確係所費不菲。其中重建荔枝角收押所计划就要用超过55亿，虽然曾经被立法会议员何君尧质疑造价好似五星级酒店，但最终今年一月获财委会通过拨款。另外，政府今年一月亦都决定金钟道政府合署现址用地将会用嚟兴建新高等法院综合大楼，连同高等法院大楼现址用地，令高等法院可以保留原址并扩充规模。虽然暂时未知具体的工程金额，不过原本预留重置高院大楼的中环新海滨5号用地，之前预计费用高达200亿港元。司法机构在2022年亦都向立法会申请拨款58亿，在铜锣湾加路连山道兴建新的区域法院大楼，预计2027年完工。明日大屿的工程金额就最巨大。根据政府2018年九月的估算，单在交椅洲附近起1000公顷人工岛的第一阶段工程就要5000亿。工程原本预计在2025年底起，跨越20年展开。假设工程量平均分布，项目每年平均的开支都要大约300亿。基本工程开支的中期预测，每年就超过1000亿。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二月到立法会讲解预算案嗰阵，讲明人工岛工程必定会做，只是时间上比原定2025年填海目标推迟一啲。佢喺今年财政预算案中预计，未来3年基本工程开支将会进入高峰期。虽然政府已经按照项目嘅优次缓急调整安排，但部分项目仍然会按计划继续推进。包括北部都会区的土地平整和基础建设等工程项目。 政府在中期财政预测的基本工程开支预计平均每年大约900亿，仍然比过去五年的平均每年760亿上升大约 17%。 看回特区政府账目，在楼价下滑之下，卖地收入和印花税减少，香港已经连续两年录得过千亿的财青，而最新的财政储备已经跌至7332亿，预计到明年三月底会进一步跌到6800多亿。
2024至2025年度财政预算，
虽然财政司司长预计今个年度的赤字会回落到481亿，不过过去两年财爷都严重估错数，实际的赤字比原先估计高出一倍。事实上，唐英年担任主席的西九文化区正正面对资金链断裂的财政危机。根据年报，西九文化区管理局2022至2023年度录得7亿1800万的基本营运赤字，政府早年的拨款预计出年就会用尽。管理局早在去年八月已经向政府提出财政方案，包括希望容许将部分业权由只租不卖改为容许出售套现。不过唐英年在上个月接受星岛专访时就说，仍然未听到任何来自港府的消息，但西九不可能一直等。主政官员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杨润雄就曾经回应需要详细审视有关方案，但他亦指做好财政规划是西九文化区的责任，不可能为政府设立死线。
上个星期我们同大家看过，有报道指香港正丧失国际航运重要转口港的地位，当时香港政府运输及物流局反驳队上身，指责报道是无中生有，捏造事实。
国际航运研究机构 Alphaliner 星期三新鲜公布统计数据，香港去年港口吞吐量按年跌了 14.1%，较2019年疫情前更加缩减超过两成，连续第七年下跌，反映香港货柜码头处于长期收缩期，而且是有纪录以来第一次跌出全球十大，排第11位。
报道被传媒广泛引用，局方今次口吻就温和了，继续引其他机构的报告和数据，说香港港口的实力综合而全面，不应该单单以吞吐量排名去量度。而且政府上年年底推出了海运及港口发展策略行动纲领，信政府不怕。
要让数据说话，我们又不妨再退后少少，看看大环境。政府统计处刚刚公布香港最新失业率微升 0.1 个百分点，去到 3%， 失业人数升到大约11万1700，同期就业不足率亦都微升。
差不多所有主要经济行业的失业率都有上升，其中地基及上盖工程业、零售、住宿及膳食服务业以及专业及商用服务业都有相对明显的升幅。
经济气氛不好，政府的使费更加要看紧啲。去年完善了的区议会选举开支高达9亿9200万元，比起对上两届足足多了成倍。有议员关注为何用了这么多钱呢？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卫就这样解释。
我去2019年区议会选举，我排了个几钟头都未能够，即我都未能够入到个票站，还在一个票站外面排排紧长龙。但这两次选举，包括立法会选举和区议会选举，基本上都是直行就入去就投票就投完的。所以大家呢、這個即係時間節省方面咧，你講緊係百幾萬嘅選民啊，你講緊每人你即係節省幾多嘅時間，一共係慳咗幾多少時間咧？
哦，咁樣樣排隊時間大減係事實。至於原因咯，大家比較翻幾屆嘅投票率，應該會得出一個更加合理嘅答案。
特別財委會另外公布一個金額，都令到大家關注，就係、是、前特首辦公室嘅開支。在2023-24財政年度，前特首辦公室的預算開支是2099萬，因為人滿之患要另外租個 office 給林鄭月娥，這裡使了917萬，當中租金佔超過六成，去到567萬。
林太在過去兩年，即使有些時間疫情嚴峻，都以前特首身份加上出席超過700次活動，哇，那即差不多每日一次，為什麼又不太見傳媒有報道呢？
佢離任之後，新香港進入新境界，佢消失於公眾同傳媒視線都唔出奇啊！始終每日值得關注嘅事都唔少，好似呢一排有關中學文憑試 DSE 嘅消息就佔據傳媒唔少版面。
喺星期一，周海旋基金會突然宣布捐款6000万元，向全港大約15000名就讀官立同資助中學嘅女生，每人提供3300元現金，以支付出年 DSE 中學文憑試嘅考試費。周海旋星期一在新加坡出席活动时解释， DSE 是香港学生升读大学的关键考试，香港政府出人意料地削减补贴考试的预算，会影响到经济困难的学生，捐款可以纾减有关影响。特区政府由2019年开始连续5届为在校文凭试考生代交考试费，以今届文凭试为例，一共有58,003人报考，当中43,295人是学校考生。以报考6科计，政府代缴考试费大约用1億4500万元，但这个措施下年就会停止。早在2017同2018年，李嘉诚基金会已经捐款资助新界西同离岛区的应试考生报考文凭试。其后政府在2019年决定拨款1億6000万代缴2020年全港学校考生的文凭试考试费，当时立法会议员全体支持，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当年还是副局长，他在财委会上还表示会考虑代缴考试费恒常化。
代繳考試費恆常化係牽涉到考評局即係嗰個政策，即係話我哋考評局作為一個獨立法定機構，咁而我哋嗰個佢嘅管治嘅政策啊，相關嘅一啲嘅條例嘅檢視，咁而家咧我哋已經係同考評局咧，即係教育局同考評局咧係亦都係即係將呢一個大家呢一個恆常即係將呢個考試費嘅恆常化呢樣嘢咧，係喺個討論未來嘅檢討裏邊咧都會納入喺當中去一併考慮嘅。
但去到2022年7月，虽然政府继续逐年批准代缴的做法，但蔡若莲在立法会再度回应代缴恒常化的质询嗰阵，已经转了口风，说考试费用者自付有政策理据，不应该随意变动，反而逐次按财政状况考虑代缴的安排，是贯彻政策原意，亦都可以保留弹性。
在教育系統層面，免費教育並非指由政府免費提供所有相關的教育服務，而是將有限的資源精準地支援有經濟需要的學生。一直以來，有部分服務或者項目是需要根據用者自付的原則收取費用，或者由家長支付，例如購買課本、校服、午膳。
負責主辦文憑試的考評局屬於法定機構，財政上需要自負盈虧。文凭试考试费是考评局最大的收入来源，但以2019至2020年度计，考评局向在校考生收取的文凭试考试费只能够抵消53%的营运成本，所以考评局的财政长期面对压力，需要靠政府补助。
考试费咧，其实系冚唔到个日常开支嘅，因为佢而家只不过系得翻一个考试，就唔似得以前咁样最高峰嘅时候咧，其实系有成2-3个考试噶嘛，譬如 A level 加埋个会考，咁啊而家即系佢恒常地去到2012年嘅时候咧，其实不断以嚟都有最少2个公开试系同时间考紧嘅，咁而家得翻一个嘅话咧，为咗节省成本，请少啲人，佢一个经理可能就孭2-3科。就都唔係佢嘅本科嚟嘅，咁就純粹係做行政上面嘅支援，咁變咗佢即係嗰個 professional 咧，專業個知識咧，佢就冇一個 input， 就唯有係靠嗰班 examiner。咁有幾科都係咁樣嘅即係處理方法。
楊永宇話：考評局近年除咗壓縮人手，亦都引進咗網上評卷同考生報到呢啲系統去提升效益，再去削減支出嘅空間有限。事实上，文凭试考生的数目持续下降，进一步打击考评局的收入。由2012年文凭试推出以来，报考人数由2013年的82000高位每年减少，最近3年就只得50000人。按照目前的人口趋势，未来考生人数可能会更加少。 今年文凭试在深圳和广州第一次开设市场，中国内地学生参加文凭试考试成为考评局的新收入来源。今届有大约1400名中国内地就读的学生报考文凭试，大约110人来自第一批成为预考学校的两间内地港人子弟学校，剩下的1300人就以自修的身份在香港报考。相比在本港应考的自修生要给550元报名费，内地考场学校考生就要给1980元。若果加上四个核心科目和两个选修科目的费用，每名应考六科的大湾区考生一共要给5336元。杨永宇说，文凭试成绩可以直接报读香港和外国的大学，对中国内地考生有一定吸引力，但未来的发展存在变数。
整件事那个的聚焦点呢，就是外国怎样看 DSE。我们都从同时见到这个课程本身有很多政治元素渗入了里面，包括就是说公社科的出现，摆到明是一科即是完全是没有大学的学历的科目。如果是睇返佢能力要求嘅话呢，佢只不过係一个 reading comprehension 嘅一个考试嚟嘅啫，完全係冇高阶能力喺里面嘅。咁呢个会唔会係一个嘅问题，将来係会喺个资历嘅认可里面被发酵呢？
文凭试第一次喺中国内地考，就一度传出怀疑泄漏试题。上星期四中文阅读理解考试，有声称考生即日喺小红书上载喺市场入面拍摄嘅试卷相片。考评局秘书长魏向东第二日澄清，话冇证据显示有泄露试题，并且谴责个别别有用心人士嘅影射行为。去到今个星期一，再有怀疑监考人员将英文科聆听考试试卷答题簿相片上传到小红书，因为答题簿属于考试物资，考评局随即表示会跟进。随后香港警方喺星期四拉咗一个涉案嘅女人。不过之后仍然继续有其他账号将不同科目的考试试卷答题簿上传到小红书。
取代通识科的公民与社会发展科在星期二第一次开考，这一份评分只是分做达标和不达标，试题内容就引起大众的关注。
全份卷有三题的必答题，全部和国情国民教育有关，涉及包括中国教育、人工智能安全和国民教育活动。有分题要求考生说明中国如何从经济、科技和文化之中展现国家综合实力的提升，亦都要按参考资料和考生所知就参与前往内地的游学团，有助加强学生的国民身份认同，解释睇法。
嗱，个问题咧已经有预设立场噶啦，考生的睇法点先系达标呢？通识科那些问考生有几大程度同意，还要去论证，那些好像才是问他们的看法和正反论述。
公社科难免和通识科去比较，香港01就访问了一位副校长，他说公社科考核的是恒常议题，只要有温书就可以应付考试。他又说考题因为和国安、国家发展有关，所以试卷资料取材有超过六成是官方资料。相反，通识科考试因为议题较阔，资料取样较多样化，考生因而都需要掌握突发的议题。
其实不止老师这样想的，有传媒问过考生，除了有人说空窗上阵之外，亦都说和通识科去比较，公社科的讨论空间缩窄了。
讲起公开考试，就会勾起当年中文范文一些必读必记的金句课文，例如是《敬业与咬业》里面讲到“群居终日言不及耳，好行小为难以哉”。好像是曹刿论战里面“欲食者鄙，未能远谋”。不少课文内容真是发人心性的。
我个人呢格局就比较小一点，关心自己的内在多一点。陶渊明的《归去来辞并序》现在背起上来才是入心入肺。以依乎与形与内复几时，岂不委心任去留，吾为父惶惶欲何之。
呢啲都係我哋會考一代嘅集體回憶。年輕啲嘅觀眾咧都未必體會到抡泛民抡到入血嗰種感覺。嗱，好似咧我哋見到春暖花開就會忍唔住念翻兩句花潮咁樣。
時代變得太快啦，就算係半年之間，有啲嘢都可以面目全非。今個星期，英國政府發表香港半年報告，外相卡梅倫特別對住喺英國嘅香港人社群保證：你哋喺度係安全嘅。
英國外交部喺新一份香港半年報告繼續記錄分析去年下半年香港喺政治、經濟等領域嘅形勢。有別於過往報告嘅前言，外相卡梅倫喺佢第一份報告入面第一次表明重視移居英國嘅香港人社群。更加派定心丸，話會保障佢哋嘅安全。卡梅倫指香港政府試圖喺境外執行香港國安法，警方為咗壓制行使表達自由權利，去年懸紅通緝13名海外人士，當中有人目前定居英國。卡梅倫強調，香港國安法喺英國並無效力，英國同香港或者中國目前並冇有效嘅引渡協議。英國不會容忍任何外國勢力意圖恐嚇、騷擾和傷害在英國境內的人。今次是香港23條立法之後英國發表的第一份香港半年報告。卡梅倫在報告形容維護國家安全條例立法過程倉促，很可能不符合國際人權法例，有損港人行使權利和自由。他又關注特區政府想剷除軟對抗，只要立場稍有偏差，不完全擁護特區政府和中國都會成為打擊對象。報告亦都貫徹過往立場，指本港政治反對勢力已經幾乎被完全消滅，亦提到異見被當作刑事罪行，公民社會被邊緣化。至於一傳媒創辦人黎智英案，卡梅倫今次在報告亦都重申要求港府釋放身為英國公民黎智英的立場，一改以往報告只是要求領事探視，並繼續要求中國取消香港國安法。被指在做首相嗰陣親華的卡梅倫，去年11月接任外相之後，第一次同黎智英的仔黎崇恩見面，並明確要求釋放黎智英，亦都多次表達關注23條立法。對上6份報告都表明中國並沒有履行中英聯合聲明的責任。而新一份報告繼續指中方違反協議，話雖然香港在經濟、貨幣和貿易制度保持獨特性和活力，但連串事態發展顯示形勢正朝壞的方向發展。而在報告的其他部分，憲政方面提到去年12月的區議會選舉，直選議席由452個減到88個，又沒有泛民的候選人能夠入閘，即使港府催谷港人投票，但最後投票率只係有27.5%，創歷史新低。司法方面，報告提及前香港眾志核心成員周庭，去年在香港國安法案件保釋期間獲准到加拿大升學，但警方要求他到內地參加外國展覽、寫感謝信，才可以攞翻護照離開香港，並要在年底翻香港向警方報到。身處加拿大的周庭並沒有如期回港，被警方通緝。報告又回顧律政司去年6月入禀高等法院申請禁制令，要求法庭以國安理由禁止公眾傳播反修例歌曲《願榮光歸香港》，不過被高院駁回申請，律政司不服上訴，之後法官批出上訴許可。案件今年2月底在上诉庭审理之后，7月中之前将会有裁决。特区政府在报告发表同日出声明反驳，指言论失实、污蔑抹黑、公然干涉中国内政。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亦都指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任何抹黑唱衰香港的杂音都无法撼动一国两制行稳致远的坚定步伐，形容新时代香港号列车必将一往无前，不容阻挡。
每次的半年报告呢，无论是今次的半年报告亦或是过去的半年报告呢，其实英国政府都多数是会表示会持续密切去监察香港社会的发展，去监察中方是有没有 係咪繼續係唔遵守中英聯合聲明啊，或者係繼續去即係破壞即係中英聯合聲明等等啦咁啊。咁而喺過去幾年，我哋都睇到咧，其實英國政府嘅即係針對香港嘅行動，其實都唔會偏離即係佢西方嘅盟友嘅做法，包括係歐盟啦，包括係美國啦等等。咁其實由23條立法通過咗之後，即係西方國家其實除咗即係發出譴責嘅聲明之外咧，都未見到一個更加具體嘅行動。咁相信即係究竟會唔會英國政府係有一啲具體嘅行動去回應香港嘅情況咧？我諗都係要睇翻佢同西方盟友之間嗰個嘅考量。咁但係似乎喺今次嘅半年報告裏邊比較肯定嘅咧，係英國即係英國政府係唔認同即係依種即係香港政府懸紅通緝嘅做法，或者係即係國安法咧喺英國咧係有效啊。咁依一個相信即係如果英國政府要令到在英港人係有更大對政府英國政府有更大嘅信心咧，我相信英國政府係應該要提供更多具體嘅措施咧，係去保障在英港人佢哋嘅人身安全啦，佢哋係可以即係自由地、安全地行使佢哋嘅基本權利同埋自由。甚至咧係要保障佢哋嘅財產啊，因為相信有不少在英港人，佢哋咧喺香港仍然係有一啲嘅資產係屬於一啲嘅金融機構係所去托管。咁但係依啲金融機構嘅母公司咧，有一部分都係嚟自喺英國嘅，譬如係匯豐銀行等等。咁英國政府會唔會有進一步嘅做法？我相信英國政府要評估，其實要具體。即係保護在英港人嘅權益咧，唔單止係從即係政治上去考慮，亦都要考慮即係經濟同埋財產等等嘅問題。
唐寧街10號係首相府另一個稱呼，查實由貝利亞 Tony Blair 去到係卓維斯 Liz Truss， 佢哋做首相嘅時候咧係住喺11號，因為貪佢夠大，而財相咧就會住喺10號，直至新惠成 Rishi Sunak 由財相變做首相嘅時候，佢就決定繼續住喺唐寧街10號。
呢一間11號屋咧都有啲古仔講嘅喎，話説 Liz Truss 最近出書抱怨佢嘅上一手約翰遜 Boris Johnson 住到好邋遢，尤其是佢只狗啊，搞到11號狗失為患，佢要揾人去滅失。
嗱，最新嘅住客現任財相侯俊偉 Jeremy Hunt 咧就間接去證實事件，不過佢話佢知道自己要住一段比 Liz Truss 更長嘅時間，所以索性自己揞荷包換過曬全屋嘅地氈。
Jeremy Hunt 呢個回應咧，真係搭落有味喎。佢又話個家居裝修工程唔係是但一間公司都做得㗎，一定要係身家清白嘅公司先可以承接呢一行任務。
一失之不治，何以天下國家委？
我的話即此為止。
下星期我哋再同大家两边走走啦，拜拜。
绿豆仔提提你，想收到绿豆嘅最新资讯，记得 like 同订阅我哋嘅频道，同埋分享我哋嘅影片。